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5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湖北省武汉市退休老人抗议医保改革风波仲未结束，观察人士认为呢一场风波背后深具意义。
武汉过万人上街抗议医保改革之后，2月13号，国内媒体第一财经日报以采访专家嘅形式就医保改革表态。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廖藏仪宣称，医保改革并不会提高个人医疗成本，大家应该互助共济，既要算眼前账，又要算长远账。咁被认为意味着官方不会因为武汉抗议而暂停全国医保改革。例如有网民就在第一财经的报道下面留言讽刺话，专家这一番说话的中心思想就是，反正你们这一笔钱我们是一定要拿的了。这意味着中国将会大约有3亿5千万人受到影响。早前据国内媒体报道，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职工医保参保的在职职工大约有2亿6千万人，退休职工大约是9千万人。未来是否将会有各地抗议，目前还是未知数。时事评论人士张杰已经在推特透露，武汉退休职工准备在2月15号在中山公园举行大型维权大会。目前中山公园已经被关闭，特警严阵以待。张杰说，老年人大多数都是消极，缺乏热情，但是当他们都上街抗争的时候，社会变局就要出现。中共强推医保改革，背景是中国经济不断下行，地方政府没钱。为了救经济，习近平本来已经着手改善同美国的关系，点知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事件爆发，令习近平的如意算盘打不响。近日中共省部级干部研讨班在中共党校开班，习近平训话的时候强调要准备好面对惊涛骇浪。经济政策方面，就是再度回到中共二十大的自力更生。专家认为，中共真正担心的不是经济，而是政权安全。大纪元时报资深编辑石山认为，习近平的危机在外面未形成，反而在内部慢慢形成。一个是国际对他的围堵，西方世界的围堵，第二个是经济上的这种萎缩下滑，会一连串带出好多好多的问题。所以他现在说的惊涛骇浪是一种防守型的惊涛骇浪，这个惊涛骇浪绝对存在，不过会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台底不断酝酿。那我们就放长双眼看，看看今年明年这两年会发生什么事。资深传媒人颜纯欧在面书发文讲到，武汉万人抗议的一个特点是不见组织者，但是明显有组织。颜纯欧说，这万人怎样联络，是谁发动和组织，为什么没有受到政府监控和阻止，这些都是疑问。凭民间咬耳仔串就能够发动这么大规模的抗争，那民间一定有一种令政府极之恐惧的政治能量。颜纯欧说，武汉人的抗争是3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他和白纸革命等事件的共同之处是，都是以政府的让步告终。政府不断让步，显示人民的抗争是有效的。政府没那么可怕，不是人民怕政府，是政府应该怕人民。那无疑教识了中国百姓，人民站起身，政府就跪低。颜纯欧判断，之后大规模的社会事件就会经常发生。中国大陆官民之间的强弱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的临界点。
为期3日的慕尼克安全会议将会在17号登场，出席人士包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德国总理索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等。在俄乌战事即将满1周年之际，这场会议可能聚焦的一些议题引发外界关注。
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在接受本台记者斐真采访的时候表示， 这个安全会议就是希望能够保持世界的和平安全，但是在战争下举行其实有些讽刺。他认为应该还是会继续对普京呼吁，虽然知道其实没什么作用，但是他表示如果美国和欧洲能够同心协力将中共阻吓，那或者这个会议还能够发挥他的作用，不是的话简直就好像一个追悼会。其实今年关键就在于美国和欧洲能不能够对中共传达一个很强的信号，就是你不要轻举妄动。有媒体报道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考虑在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和王毅会晤，如果落实的话，那将会是美国击落中共间谍气球之后双方官员首次面对面会晤。不过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13号就此回应说，现阶段还未有布林肯和中国资深官员会面的计划。赵君索认为美国已经确定了一个中共间谍气球，以及近日又发现了三个高空物体，都被怀疑有动机和和中共有关系的背景下，布林肯应该会同王毅会谈的。如果双方会谈的话，他建议不单止会面的时候要保持强硬，他最好在公开的慕尼克会议上亦都要提醒各国话中共咁样做系破坏威胁美国领土、破坏国际法，咁基本上大家一定要提防佢。中共官方13号话，王毅除咗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之外，仲计划访问包括俄罗斯在内嘅多个国家。对于王毅出访俄罗斯，赵君索认为好可能系帮习近平传话，甚至喺普京下一轮冬季之后反攻顺利嘅话，习近平就会到莫斯科访问，积极出来扮演和事佬，而实际上是想要施压乌克兰让步。另外赵君索还讲到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焦点，就是伊朗总统内希亦都第一次访问中共，他上任以来这个邪恶族心基本上都是在继续集结，他们并没有放弃，所以王毅这个访问去其他民主国家真的在做戏，我觉得重点的确是俄罗斯。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仍在持续。13号大纪元获释，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法轮功学员庞芬在四川乐山狱中遭迫害致死，年仅30岁。
据知情人士披露，庞芬在2020年7月27号被中共非法拘捕，在2022年12月2号被迫害离世。12月2号上午8点，庞芬的妈妈接到监狱通知，说她人不得了，10点通知人已经去世。据了解，庞芬的父母居住在湖南，他们12月3号由湖南到四川，但是他们由北京请的法医未能陪同他们见到尸体，因为监狱阻止法医入去。监狱还通知他们在12月13号之前一定要火化，不过庞芬的妈妈就拒绝，最终监狱同意验尸，但是必须由监狱和检测机构对接处理。推特网友豆反俄早日报11号贴出一组影片和相片，披露他的朋友庞芬在2020年6至7月期间失踪，后来得知被判刑5年，去年12月在中共的监狱里面被监生打死。在影片里面，庞芬身上遍体都是被电击、捆绑、殴打的瘀痕，而且还出现大便失禁现象。知情者表示，庞芬的遗体就好像电影中一样，全身都是伤，开始只是给家属看他块面，后来就将整个人拉出来才见到满身伤痕，见到遗体的有庞芬的父母和姨妈。知情者说，庞芬曾经向他介绍过法轮功，只不过他当时就推搪，但是庞芬给他的感觉并不是中共对外讲的神神化化很邪恶的人，反而他觉得庞芬是个非常纯而且阳光开朗的人。这名知情者还说，庞芬肯定是挨打了，因为半年前会见的时候就见到他整身都是伤。根据公开资料，庞芬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任省级媒体主持人， 曾经从事主持和新媒体教学八年，任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出镜记者、腾讯视频主播、长沙综艺传媒播音主讲教师等。豆瓣俄早日报在推文表示，监狱方面给的理由是说他甲状腺功能亢进，但是我们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身体很健康，没有任何可能致死的疾病。他妈妈目前正在试图要求解释，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没有任何作用。被捕原因是旁分修炼法轮功。豆瓣俄早日报还表示，虽然他本人不信法轮功，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中共可以杀害旁分的理由。很多网民亦都对中共这么残忍迫害死旁分感到愤怒。有人说，这么好的后生仔太可惜了，这个国家太邪恶了，太惨了，人如草芥，谁敢肯定这种悲剧不会发生在你和我身上，想起都怕。据名为网不完全统计，2023年1月份已知的已经有15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底下含冤离世。2022年至少有172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离世。
神韵纽约艺术团12号下午在奥地利萨尔兹堡大捷日剧院进行了第二场演出。维也纳知名房地产公司总裁安德烈亚斯格内斯特带领他公司的一个团队前往观看，精彩绝伦的演出犹如让每个人经历了一趟美妙的文化之旅。格内斯特更加领悟到，人来到世上是有使命的。
格内斯特向新唐人表示，他非常喜欢看演出，对他来说这个几乎是从来未接触过的文化。他没有去过中国，但是神韵令他贴近中国文化。格内斯特说，他对神韵天幕背景的画面、舞蹈和翻腾等高难度动作的印象极深，而舞剧、舞蹈以及那些美妙的歌声传递的讯息所带给他的深层感受就更加强烈。他赞叹说，太了不起了，令人感动。格内斯特表示，神韵的歌词所传递的深层内涵强烈呼吁大家去发挥内在的潜能，好像歌词的开头有一句，每个人都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的，而灵魂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完成使命，如果他们不能够完成使命就要继续轮回。格内斯特说，他非常同意这种看法，他相信人本来是来自上天，天地相连，是因为每个人体内带有共同的天堂印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使命。格内斯特说，他回想演出以及歌曲，内容都是讲述仁爱、团结、共同生活、和睦相处这些共同的价值观。他认为这些是人体内在都有的，应该被他发挥出来，无论大家生活在地球哪个角落。最后格内斯特表示，他公司的一些同事都有来欣赏，将神韵作为圣诞礼物，大家都非常享受这个演出。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第六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主旋律电影《满江红》，因为获得中共官方传媒热捧，在大陆获得超过40亿的票房，但是该片在香港上映优先场，三日的票房只是得港币53,000元，合共大约是人民币46,000元，巨大差异引发网络热议。观众朋友，你又怎么看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